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法新社报道，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内特这个礼拜三即将离职，但是直到礼拜二为止，他仍然没有发布他承诺过的新疆人权问题报告。巴切内特一年前对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说，他的办公室正在完成一份关于中国新疆地区情况的报告，西方国家和非政府组织指责中国当局在新疆的再教育营关押了100多万维吾尔族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报告至今没有公布，而巴切内特的任期这个礼拜三即将结束。报道指巴切内特礼拜二没有提及这个话题，但他在上个礼拜四曾经表示他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巨大压力，目前还未知道报告几时能够公布。这个礼拜一，乌克兰军队在乌克兰南部展开反攻，总统泽连斯基呼吁俄罗斯军队快速离开，并表示乌军将收复国家领土。路透社报道，礼拜一乌军在南部赫尔松地区发动反攻。泽连斯基在当日晚间发表演讲话，表示乌克兰军队将俄军赶到边界。他说俄罗斯军队想保命，现在就快点走，回家去。乌克兰正是收复国家领土。泽连斯基在讲话中回应了关于乌克兰军队是否在发动大规模反攻的猜测，他表示他不会透露确切的作战计划。美国礼拜二表示，所罗门群岛已经通知暂时不给美方军舰进入所罗门群岛港口，引发对于所罗门群岛进一步远美亲中的猜想。但所罗门群岛总理指出，所有外国海军军舰造访都已经被暂停。上个礼拜，美国海岸防卫队巡逻艇及英国皇家海军巡逻舰艇曾经无法在所罗门群岛港口停泊，因为当地政府对他们的加油和补给请求无回应。这个礼拜二较早时，美国驻澳洲坎培拉大使馆表示，所罗门群岛政府已经通知美方将暂时不给美国海军舰艇进入所罗门群岛港口。不过所罗门群岛总理苏加雅瑞发表声明指出，请给我们时间检讨及落实我们的新流程，之后再提出希望军舰进入我国的要求。他还指出，这些将一律适用于所有来访的海军船舰。日前巴基斯坦遭遇季风暴雨而引发的空前洪灾，自6月以来已经造成至少1136人死亡，3300万人受影响。当局表示，全国已经有三分一的土地遭到历史性的洪水淹没。印度河流经巴基斯坦人口第二稠密的地区，由于近日破纪录的降雨，又加上冰河融化，导致印度河的好多支流溃堤泛滥。官员警告说，洪水预计未来几日抵达顺德省，这个将再次威胁到已遭受洪水影响的数百万人。巴基斯坦总理夏纳夫乘搭直升机视察了顺德省，他表示自己从未见过这样的景象，一个接一个的村庄消失，数百万房屋被摧毁，破坏规模相当庞大。中共二十大定于10月16号在北京召开，与此同时，北京周边有400万居民被隔离，天津1300万人不断做核酸检测。河北省石家庄新乐市30号公告称，即日起至9月3号零时，全市实行静默管理，各交通道路同城市出入口实施严格交通管制，公共交通停运，除了保供超市、保供药房和医疗机构等场所外，其余场所一律暂停营业。红事缓办，丧事减办，宴会不办。承德市8月26号宣布立即对双桥区、双联区、高新区实行静默管理，封控大交通，开展全员核酸检测。新乐市与承德市人口总计近400万人。法广日报说，北京当局下令进行局部禁闭，国家卫生政策已变得非常政治化，任何正面反对防疫措施的意见都被视为对政权的挑战。德州卫生官员礼拜二报告称，该州的一名猴痘患者死亡，这个可能是美国已知首例猴痘病毒的死亡病例。卫生官员说，这名患者是居住在休斯敦地区的一名免疫系统严重受损的成年人，他们正在对该病例进行调查，以确定猴痘是否是这个人死亡的直接原因。 猴痘一般不会危及生命，但免疫系统受损的人患重症的风险更高，患者通常会出现类似于丘疹或水泡的病变，周身剧烈疼痛。根据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自今年全球爆发猴痘疫情以来，八个国家报告了总共15例死亡病例，包括古巴、巴西、厄瓜多尔、加纳、印度、尼日利亚、西班牙和中非共和国。美国劳工统计局礼拜二报告，美国7月份的职位空缺为1124万个，远远超过金融数据和软件公司 FactSet 所估计的1030万个。7月份的职位空缺比6月份的高出约20万个。6月份的职位空缺最初报告是1070万，向上修正后是1104万，根据2000年12月以来的数据。今年3月职位空缺创下了1186万的历史新高。7月份的数据进一步证实，对于现有职位而言，劳动力仍然相当短缺，因为职位空缺的数量与可用劳动力数量的比例接近于2:1，亦就是说每个求职的人平均有大约2个工作可以选择。福克斯新闻报道， FBI 助理特别主管探员蒂莫西·蒂博由于在处理亨特·拜登笔记本电脑调查时存在偏见，已经在上个礼拜5离职。朱克伯格上个礼拜4透露， FBI 在2020年总统大选之前联系了脸书，警告他们注意可能引起两极分化的内容。之后脸书限制了与纽约邮报有关的亨特·拜登笔记本电脑的新闻报道。上个月18号，共和党参议员格拉斯利在致 FBI 局长和司法部长的信中说，有人举报包括蒂博在内的 FBI 高级官员在电脑门事件中存在政治偏见，没有遵循严格的准则来展开调查。在这个月的参议员司法委员会听证会上， FBI 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说，举报人的指控令人心感不安，并承诺会将蒂博撤职。全球首富马斯克礼拜一再次对推特发出终止收购函。马斯克在律师信中指出，他已经在7月8号向该公司发送过终止收购交易的通知，但他们现在再次发出终止通知，以防7月8号的通知因任何原因被认定为无效。他较早时向法院要求传唤推特吹哨者。推特前安全主管扎特科寻求推特计算机器人账号方式的相关文件。扎特科本身是一位知名黑客，黑客名是 March， 他写给联邦机构的举报信上个礼拜曝光。扎特科就推特的网络安全政策提出了一系列爆炸性指控，其中包括推特对马斯克就机器人账号问题撒谎。另外扎特科还声称这家社交媒体巨头存在重大安全缺陷，威胁到平台上的隐私和更广泛的国家安全。包括情报资料新闻网站情报在线礼拜二揭露，中国政府正为侵犯台湾做准备，以指派海外情报网打探如果北京攻击台湾，外国政府将会有何反应，以及如果美军协防台湾，其盟友是否给予支持。情报在线称，中国国家安全部部长陈文清为了进一步制定对台策略，已经展开海外情报搜集工作，评估各国政府对于中国解放军攻台的反应。国安部近日传阅一份俄罗斯制裁中程影响分析报告，认为国际社会不可能长时间对中国作出相似行动，这个结论亦强化了北京武力攻台的想法。中共正在部署对台行动的准备工作，最大化利用佩洛西访台后的频繁军演，目的是一步步让人民与金融市场做好准备，面对军事行动带来的冲击。路透社礼拜二引述三位知情人士的消息说，美国监管机构将从9月起在香港进行审计检查，已选中的第一批审查对象是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集团等上市中企。为阿里巴巴从事审计工作的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亦被通知接受检查。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表示，他们根据风险因素，比如公司规模与产业来挑选被审查企业，没有企业可以获得特殊待遇。在路透社的报道后， 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的股票由盘前上升 1% 转为下跌近 3%。 阿里巴巴2014年在纽约上市，是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首次公开招股。截至8月29号，阿里巴巴的市值是2560亿美元，是价值最高的中概股公司。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十几年来要求取得在美上市中期的审计底稿，但北京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让美国监管人员进行相关查核。欧盟礼拜二表示将向乌克兰捐赠550万粒碘化钾药片。目前人们对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的炮击以及可能导致核辐射泄漏的危险日益担忧。欧盟委员会表示乌克兰政府礼拜五要求向该核电站附近的居民提供碘片作为预防性安全措施。欧盟负责危机管理的最高官员莱纳尔契奇礼拜二表示任何核电站都不应该被用作战场，平民生命处于危险之中是不能够接受的，我们将继续保持警惕，随时准备采取行动。乌克兰官员已经开始分发碘片以保护居住在核电站附近的居民，避免受到辐射可能诱发的甲状腺癌的危害。礼拜二，台湾总统蔡英文下令台湾军方对中共的挑衅可适时采取强力反制措施。当日台湾向一架中共无人机进行了实弹防卫射击，中共同台湾之间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这个是台湾第一次发出实弹进行警告。礼拜二较早时，蔡英文在访问澎湖列岛武装部队时发表讲话，批评中共的无人机不停进行骚扰，以及中共在其他灰色地带进行战争活动。蔡英文对海军军官话：我想话俾大家知，敌人越挑衅，我哋必须越冷静。我哋唔会挑起争端，我哋会保持克制，但呢一个并唔意味住我哋唔会反击。佢以下令国防部适时采取必要同强有力嘅反制措施嚟保卫台湾领空。据俄罗斯新闻机构礼拜二报道，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已经去世，终年91岁。戈尔巴乔夫被广泛认为是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从1985年起担任苏联领导人，直到1991年12月苏联解体。作为苏联总书记和总统，他帮助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达成了削减武器协议，并拆除了东西方之间的铁幕。在切尔诺贝利事件之后，他退出了苏亚战争，并开始与美国总统列根举行峰会，以限制核武器并结束冷战。戈尔巴乔夫在总书记任内推行开放政策，1987年和1989年两度当选美国时代杂志年度风云人物，199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